萨摩尔记下14章的21节到33节，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就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房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押沙龙生了3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押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不肯来。所以押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押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押起来，到了押沙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押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还不如仍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押沙龙来。押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押沙龙亲嘴。阿门。
谢谢雅茹。那这一段呢，等于是我们看到大卫这个属神的人啊，在神眼里看为很有信心、很宝贵的人，但是这一段是他顺从肉体的一段人生经历。那他的属灵生命呢，因为犯了奸淫的罪啊，还有谋杀的罪，进入了一个低谷。那我们一边看，我们也可以一边想一想，那么大卫可以怎么样处理家事哈，或者说他自己怎么样对待他自己的罪，能更合主的心意，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我们想回想一下上一次等于是约押呢，他找了一个妇人配合哈，想要个计谋，那么让大卫王想起这个押沙龙，并且呢让押沙龙回来。那大卫王他显然呢，他就看透了这个计谋哈、啊，但是因为他心里很想让押沙龙回来，那所以呢，他就还是让约押去这么做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大卫他的弱点，那么他对这个儿女的这个慈爱哈、啊，但是就是缺少了这个管教，他这个弱点被约押拿捏了。然后他既舍不得押沙龙让他回来呢，他也无法就是说不处置他哈、啊，他觉得他可能见面是不是要按照这个律法要处置他呀？他又不想就这样过去，所以他可能又想到他的大儿子哈、啊，这个被他杀死，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逃避的态度。那么，这个就是自欺欺人了啊。那么大卫他等于顺从了自己的情感、私心，他还有骄傲。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大卫，他犯过那样的罪哈，他也在神面前悔改了。那但是他这个罪，对于这个公众来说呢，是不是还是一个隐藏的罪哈？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还是没有彻底完全的摆脱这个罪，还是被这个罪所辖制着。然后他犯的这个罪也太大了哈，如果要按照真正的律法处置呢，那他作为一个王哈，应该怎么样？这个是也是很难搞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我们，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就写到这个，如果这个愚蠢的人哈，大概意思我没有找到，如果愚蠢的人承认自己的愚蠢呢，那他就不再愚拙了。往往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我们在神面前承认哈，大卫他显然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那如果我们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呢？神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解决方式哈？那从这儿就是看到大卫他这个事情他不处理，然后他不做决定哈。我想到今年那个选举，大概有2000到3000万的基督徒决定不去投票哈。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哈？那我们应不应该来到神面前好好祷告，看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卫他一个属人的这种对儿女的这种爱也好，情感也好哈，我就想到这个，马太福音5章44节，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这里面这个亚沙龙又是他爱的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也是他的仇敌哈，那他这个感情也是，很这个矛盾。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说呢，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在这个慈爱之前呢，你首先要有公义，是吧？那如果你要是单纯的这种属肉体的这种爱，没有公义，那根本就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爱啊。那我们接着看呢，就是放下这个大卫对这件事情的处理。那么到亚沙龙这一个地方，圣经里面描述了他，就看到这个亚沙龙他啊，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啊，得人称赞，还有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那这些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一个人的外在。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属肉体的人啊，很容易就因为一个人的外在来赞美他啊，让他觉得他好。然后呢，他这个头发也是一个天赋异禀啊。我们看到那个有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是一个好像是拉脱维亚的女子。那么她20年不剪头发啊，保护她的头发，那她的这个头发就留得非常长。那她这个头发留20年呢，它的重量是多少呢？是这个2000克啊。那我们看这亚沙龙，他说他的头发重啊200舍克勒。这个已经超过2000克了，所以他这个一年啊，他就能长这么多，那也确实就是天赋异禀哈。我们知道，其实古代人对这个人的毛发的这个还是非常重视哈，所以这个也是他可能得称赞的一个这个这个异于常人的这么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实际上也是神给他的。对吧？那这个神给他的点，可能成为了他一个骄傲的点。那么我们知道，到最后这个头发却成为他这个送掉性命的一个点啊。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来对待神给我们的这个天赋异禀，那么可能到最后呢，我们因为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离开神，那就等于是这个自己陷入了一个本不应该陷入的一个网络哈，本来应该是对我们生命的祝福，那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咒诅吧。我们再看这个亚沙龙他，在这个回到家以后哈，他可以说是完全的没有悔改，看他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哈。那么他住了2年没有见王的面，这个就是表达了。亚沙龙他等于是，还没有得到这个大卫的谅解。那么亚沙龙他，显然他觉得自己很优秀，可能大卫也是因为长子已经不在了哈。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对他的这个二儿子也没有什么提及，那很有可能也是早逝啊，或者是无法这个继承王位的这么一个人。 那所以亚沙龙他显然就觉得他自己有优势哈。那在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自己的耐心已经用尽了，他又来找亚沙龙。我们看到他又来找这个约押。那我们看到这个约押和这个亚沙龙哈，他这个相处的方式，就是像两个怎么说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着弯曲的人，就是。圣经上说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那么弯曲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我们看到约押和押沙龙的相处方式，好像就是，对吧？你好言相劝，或者说你要去找他哈。作为一个犯过罪的人，那么又是一个等于是救你啊，从这个。外地回来的一个人哈，他对他也没有什么尊重，就是打发人去叫他。那么约押呢，也看到哦，我可能本来是押宝，对吧？让你能够回来，成为这个王储，那么我呢，可以借着帮助你这件事情，我就有这个权利。但是他发现，哎，这个好像押沙龙也并不是一个这个感恩的人，所以他不想理他。结果押沙龙就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是吧？然后就是毁坏你的这个财产，结果这个时候约押到来了啊，所以就是这些就是你心里的这个界定或者底线是什么哈、啊？是不是别人这个亏待你，你反而要去为他干事儿哈、啊？这个就是其实是属肉体的人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这个欺软怕硬啊。那么我们看到最后。那么这个约押真的带这个，就去大卫那儿跟他讲了。我们看到押沙龙，他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内心很骄傲的人，也是有点什么，达到这个为了达到目的哈，豁得出去的人啊。我们看到他就说，反正就是说你带我去，大卫那儿哈，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所以就看到他的这个野心还是蛮大的，不然就是如果能够和好，他就是想要这个王储的地位哈。那结果呢？这个大卫就是一个耳根很软的人啊。那么他在这个时候，过去了2年，那么这个押沙龙可能跟他这个和好的这个感情已经就是消磨了哈，剩下的就是这个对权力的这个渴望，他反而就是。原谅他了，这个就是我看到想跟大家分享的哈。那么，我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属灵的人如何知道自己其实正在过着属肉体的生命？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可能就对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回转，就是有非常大的好处哈。因为如果是一直麻木不知道，那就真的是有沉沦的危险。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的领袖是大卫这样犯过大罪的人，如果他在神面前真心悔改，在人面前承认错误，你还会不会敬重他，认可他的领导地位？
好，谢谢玉峰姊妹。好，围绕这三个人物啊，大卫、押沙龙和约雅啊来思考啊。那大卫现在犯的罪应该是公开的了，全国人都知道了啊。怎么知道的呢？从这个诗篇51篇，他是认罪悔改的诗啊。那个诗的题头上交代说啊，大卫写的诗交与灵长。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写完这个诗，他是给大家来，读来唱的啊，他并没有隐瞒。到这个时候，他真正悔改以后，他并没有继续隐瞒他的罪啊，全国人应该都知道啊。那另外一篇诗篇32篇的题头是讲说是训诲诗。什么叫训诲诗呢？就是大卫，他总结了自己犯罪所造成的这些的危害啊，他的经历啊，他是给人看的哈，他写出来是要。教训其他的人啊，警戒其他的人啊，不要犯他同样的罪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他这一章里面显出的软弱啊，他该做不做啊，该对付的没有去对付哈，只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啊，接纳了这个亚沙龙，他也有一种无奈，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啊，他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啊，拖延呢，最后是被逼无奈，好像做这样的事情啊。 那这个更像是怎么样？罪所造成的 damage，就是大家不要轻忽啊，就是罪是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会认罪，神会赦免啊，神也会来洁净，但是罪会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在人的灵命里面造成很大的一个 damage，一个损害啊，这种的伤痕啊，就像伤好了，你还是留下伤疤一样。所以让他在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那样的一种的坚定啊，没有那样一种的这是果决啊，失去了那个属灵的权柄啊，是因为罪所造成的那个 damage。所以这个更加的警示我们哈，这个不要轻忽犯罪哈。我们现在这个药物哈，这个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用药物来帮助解决了哈，比如说血糖的问题哈。这个吃多了哈，有些东西吃多了哈，你会血糖升高哈。但现在有些药物帮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有些人就以为说啊，我多吃该吃吃，吃完以后吃药哈，啊，这个其实是不好的哈。你以为是控制住了哈，但是这个东西造成的损害可能不是你能够意识到，当时意识到，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思考这个罪的伟。好啊，这个亚沙龙啊，这个约雅呀，都是很丰富的人物哈。
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讲到这个，还是对这个罪的问题有提到，就是说，从大卫跟亚沙龙这边，我们都看到他们就是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这个罪，所以呢，这个罪呢，还是就是带来很以后的祸患。那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当那个大卫请，就是约押大跟大卫讲的时候，大卫王说。OK，那就把那个亚沙龙带回来。可是呢，却这2年却没有去，就是看，没有让亚沙龙彼此都没有见面。那其实我也是知道说，他们之间就是根本没有真正的和好，那只是一个表面性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大卫呢，他虽然说他自己的过犯。是已经得到神的赦免，因为从他写诗篇51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他的过犯是得到了赦免。他个人在神的面前，对他的这个罪的自己所犯的罪，他是已经可以对付了。可是呢，在家庭方面呢，他却是逃避的，他还是就是体贴了人就是人，就是还是体贴了肉体，所以呢。他在这个家庭的这个的罪的问题呢，他是就是躲躲藏藏，没有真正的去面对他，所以就是即使呢，约押把那个亚沙龙带回来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真正的悔改呢，就是要真的是要活的，就是是要真正的活出来。而不是这样子的，在肉体方面还是体贴肉体。一个人呢，就是被神饶恕的时候呢，他就是要真的是，当他被神饶恕的时候，他就要行在光明中。尤其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真的是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可是呢，真的是我们要在神的光照里头，这样就是要活出一个像属神的人，是一个这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那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从亚沙龙、大卫还有约押这边，我们先看到大卫跟亚沙龙他们之间呢，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好像是饶恕了，可是没有饶恕，就像刚刚所说的，把他接回来了，好像是饶恕他，可是没有饶恕，因为2年之间都没有见面。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亚沙龙，他跟他父亲。他为了见他父亲，所以他也就是一次两次的请约押来那个来转达，可是呢，约押也都没有行动。然后第三次的时候，他使了计谋，然后他有这样子的来见到他的父亲。可是他见他父亲的目的，并不是说是要真正的去在他面前认罪，并没有。我们从他33节这边也看到说。他呢是在王的面前俯伏，那王就跟亚沙龙亲嘴，可是这个只是表面性的。而若是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的话，就像浪子回头一样，他是会连连的亲嘴，然后还会再
父亲的面前认罪，说他不配当父亲的儿子。可是这边亚沙龙都没有，他根本就是没有真正的在悔改，也没有谦卑，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在前面也有讲到说，亚沙龙的那个外表是很美、很俊美的，从脚底到头啊，就是毫无瑕疵的。所以我想他这个人，他本身也是很自傲的。然后我们也在看到这个约押呢，因为这个人呢，他呢，他做这个事情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并不是说真正的来促进说这个家庭的一个和平，他所做的目的只是为自己。
好，谢谢 Joanne 啊。大家注意，在24节讲完这个，亚沙龙回来以后没有见王的面哈，其实可以直接接到28节哈，就讲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哈，这个也是很通顺的。但中间加了25节到27节，特别描述这个亚沙龙啊，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这句话哈。跟前面描写一个人物很类似哈，说这个人人高马大啊，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比他更高大的哈，他站在人群当中比人高出一头，是谁呀？就是那个扫罗啊，所以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就是从这儿开始到下一章就开始他要反叛了，他要做王啊，对不对？他怎么动用肉体啊，想要这个夺取这个神所高立的大卫王的王位？这跟当初那个扫罗很类似啊，扫罗就是站在那个地方不想让出来，他明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哈。而且亚沙龙这个人其实是蛮有耐性的啊，你看他等了多少年啊？等了2年去杀那个暗嫩啊，又等了3年在逃亡当中哈，回来以后2年王不见他的面，他也是在等啊。所以这个孩子呢，一方面他有这个。任性啊，这个想要做什么，想要得到什么，一定要达到那一面。但同时，你看他也是哈，好像是要等候一个父亲的引导啊，父亲的教诲啊，父亲的这个对他的正面的这种的引导。大卫是有时间的啊，大卫从小如果是忽略了这个孩子哈，但是当他的罪被暴露出来以后呢，其实他是有足够的机会去指正他。去让他尝到这个后果啊，consequences。但是这一段里面，你看大卫有思念啊，大卫有这个无奈，大卫有逃避，但是就是没有这一层，就是没有当面的去指出他的罪，然后呢，让他尝到 consequences。即使是不是杀他，起码也要让他知道他犯罪了，对不对？但是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卫。就是没有揭开这一层啊，所以我们小组里面，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作为父母遇到这样的孩子不受管教，你看这个亚沙龙讲的话啊，你杀就杀我，我不怕的哈，但是你不能让我不见王的面啊，他用这种胁迫的方法胁迫约雅他虽然在大卫面前没有讲这样的话，但是他的态度已经表明出来哈。我就这样了，你拿我怎么办啊？那最后这一章落在说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啊，这显出大卫的软弱来了。我们今天回想去看，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们当如何去行呢？那感谢主哈，我们在小组里面一个姊妹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我把时间交给丽娟姊妹哈，来讲述一下她跟孩子之间这个互动的过程，她所学到的。
感谢主，这里边有好几个是我们教会的，他们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的，这是事实的。就是说，就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孩子能够走到什么样的地步，肯定父母亲有关系的。所以说，在这里我看到就是箴言里边28章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就是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再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怎么样的去挽回这些错误，而不是因为说我已经犯错误后，好像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任凭，好像神要管教我，我会怎么样子？因为神是他是有怜悯的。那从我自己的这个事情上面是这样子，儿子以前在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就跟了一些孩子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像吸大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的年龄也没有到，他怎么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呢？而且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寄到我的家里来，因此呢，我那个时候就被我收到后，我要把它给没收。但是呢，他这种年龄孩子，你怎么跟他讲，都讲不通的。而且他的那种那个时候他的装扮啊、头发，让你看了都会很害怕那样子。那有一天我收到这东西的时候，我心里边就非常害怕，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我觉得是任何一秒钟他都会向我扑来，要跟我打架这样子。那当时呢，神就用心里的话，就是用真言里边的话告诉我说：“你若不管教他，你就送他的灵魂下阴间。那这个时候管你不用杖管教他，那这时候用杖管教，难道是真的拿起木棍吗？不是的。然后呢，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是被神的话语，被这个话语给提醒了，所以我当时就跟神祷告说：好吧，我就靠着你，今天死就死了吧，就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跟儿子说：我说。这个东西你怎么买的？你年龄没有到，你怎么可以买？而且这个东西是违法的。我说警察局就在我的对面，我们两个人去把这个东西交给警察。如果警察局说这个是你可以的，我没话讲，我就给你。如果警察局说不可以的，那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寄到家里来。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他就不能向我要了。然后我就郑重的跟他讲，你这是犯罪的，犯错误的。所以呢，任何一次，如果你寄到家里来，这东西我都会把你给没收，送到警察局去。你向警察局要，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把女孩子接到家里，然后在他的房间被我看见。当时呢，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我也不能够用很那个的话就拒绝，不可以让女孩子带来。那我就说，你可以在房子下面、客厅下面。他说不行，客厅下面人太多，爸爸就讲了很多。那我说。我说对不起，儿子，你在圣经，你从小在教会也可以也知道了，圣经里边以利他的父亲没有好好的管教孩子，所以导致后来会那么大的严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作为你的父母，对不起，我不想把这个罪带到家里，以致我们全家人都得罪耶和华。所以他也没办法了，他就后来就公开的也不能够把女孩子接到他的房间，他要来就来到那个大厅里边可以坐这样子。那从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都可以学习到，真的是要靠神，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甚至有的时候用神的话语。虽然他那个时候可能是听不下去，但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自己会在当中运行来动工。那后来我们家这个儿子有一次，他后来慢慢慢慢长大，我们也经过很长的时间了，不是这么像我讲的那么简单了，经过很长时间把他送去训练营啊，这些都是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在这当中，他真的是后来就悔改了，他就认。有一天他后来去练那个健身嘛，马索身上很壮很壮的。有一天他从运动出来，运动员里边出来的时候，他就在车上给我大哭，他说：“妈妈，对不起，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管教我，他说我当时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所以呢，现在儿子这个就是乖的不行，就很乖很乖，就是在家里边啊，对爸爸啊，以前要说到他都不行了，会那个，现在对爸爸就很乖很乖，每一次从学校一回来都要帮父亲做这个做那个，就很乖，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说从这个事情上面，真的是依靠主，自己首先先认罪悔改在神面前。然后抓住神的恩典，他来带领，他来做工，这是我这一部分的，所以其他的牧师再补充。
好，谢谢丽娟姊妹啊，给我们做这个真实的生命的见证啊。这一点结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就是啊，作为父母的啊，大卫他应该把这个律法讲出来啊，然后呢，让这个孩子呢面对他的行为所犯下的结果啊。刚才丽娟讲一点很好，当孩子悔改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管教当时不舒服，但是他能够体会得到背后是父母的爱啊。你如果不爱他，任凭他犯罪，那孩子最后他也能够知道的啊。这个在亚沙龙的生命当中，就缺少这样一个人物站出来，像当初拿单指证大卫一样。所以大卫这里面的软弱啊，那反过来讲哈，就是不是说我们每次坚持神的原则，把神的话真理讲明，孩子就乖乖就悔改就接受，没那么简单哈。那这个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应用到。啊，浪子的比喻当中那个原则啊，就是那个父亲呢，儿子就想走啊，就是不听啊， 那这个父亲呢，给他一段时间，任他去做，让他自己承受这个行为的结果以后，但是预备好，随时天天在那个村门口等着啊。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回头，那什么时候就去接纳。那刚才提到这个杖打啊，到 teenager 你就不需要杖打了啊。那个时候，因为管教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有不同的方式的啊。箴言里所讲的杖打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你用杖来驱赶他心中的愚蒙啊。那一旦他，你如果小的时候没有这样严加管教，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杖去打了啊，那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的啊。所以神的话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应用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应用在什么样的情景下。
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卫写那个忏悔诗的时候，是大概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在亚沙龙这些事和暗嫩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吗？
哎，通常我们是认为，在他一年以后啊，拿单来指证他的罪的时候，他悔改了啊，真
哦。
心悔改的一部分是他写下了诗篇32篇和51篇啊，那为的是让别人也学到教训。
对，那我们就是看到大卫这样真心的悔改以后，哈，他这个是有罪的后果的。但是就是你真心悔改了，那个时候神已经原谅他了。那大卫其实自己心里也应该脱罪。那大卫，他等于是还是可能是有自己的面子问题哈，还是因为有骄傲的问题，他可能怕他在管孩子的时候呢，孩子用这件事情来这个讽刺他啊，或者说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悔改以后，我们就是要以这个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就即使别人来讽刺啊，或者是什么，那我们如果心里已经认罪了，我们就是也不要往心里去，就是我最近听到一个，就是叫那个 Turning Point 的那个，在这个青年大学校园里面来这个回转到这个保守上帝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他有一次在这个在面对面的讨论上，别人就是用莫须有的罪名说他哈，那他就回了一个很好，他说你这么说我一点都不在乎，说因为这个你说的这个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就是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就是只要你要知道神对你的眼光是什么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那么这个押沙龙呢，他又恨大卫，又恨这个约押，因为约押在这个等于是中间他做了一件事情，也是把他放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哈。那么等到这个押沙龙见到大卫以后，他们父子两个人这么亲近，那可能这个行为呢，也让这个约押怀恨在心哈，既恨大卫，也恨押沙龙。不属神的人心里实际上是非常狭窄的啊。就是我们怎么什么时候知道我们灵命比较低呢？可能有一个，黄师母分享，可能周围就是一大堆的问题要去解决哈，就什么都不顺哈，要去沟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冷静，要知道要坚持什么，退让什么，然后这些要坚持什么，退让什么，应该都是从神来的。然后我对那个有一个姐妹分享，就是说你一定要去祷告，去寻求神。那么这个刚才丽娟姐妹也是做见证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应该先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然后去祷告，去寻求神。那么如果要是真实悔改了的话，如果像大卫这样的领袖，那么我们其实是要学习他的，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必须要也学会赦免，要和神的角度一样，要不落入押沙龙和约押的地位。
要总结一点的话，可能这一切都归于关系。有一句话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生命中就是和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连接，时刻以神的心为心的话，很可能很多困难，神会抬高我们就走过，就越过这个困难，而不是被困难永远辖制，被罪永远捆绑。就是说，从人来说，人是无法自救的，人是有罪的。从不管是亚沙龙、大卫没有办法对付自己，让自己得到真正心里的 和平、平安，来去管教孩子。这个他们还是在用自己的肉体，用人来驱使。那亚沙龙更是，所以呢，就是说用人来主宰的话，感情用事、骄傲，这些都会捆绑我们，让我们犯各种各样的罪，也包括约押，他也是用人的方法来怎么样来帮助大卫，来从人的方法想要和解父子关系和解。但是和解了吗？没有，实际上一步一步更深。那就是说，当有关系的时候呢，非常喜欢丽娟姐妹刚才分享的见证，同时李艳姐妹也说了一句，就是说圣经上的话，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又是爱的，怎么样能够我们真正能支取神对我们的爱，又能够在生活中彰显公义，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用爱心，实际上就是到神跟前，和神建立友好的关系，抓住神，求神不要放弃我们，不要离开我们。那大卫在每次抓住神的时候，他就能够迎着困难上。而当他离开，不去求神，而以自己的不管是被罪的捆绑，自己的内心的负疚这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去面对复杂的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人在包括我们现在和当时他的那个处境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都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从他这个家庭这么多孩子，他没有时间去教育孩子，等待父亲来关爱他，他没有做好，他对孩子的内疚，对他自己罪的被罪的捆绑，他没有和解。实际上呢，这些关系要理顺，真正的和解是与神的和解。当我们自己与神和解，我们得到救赎，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秉公义而行，那也可以以身体力行的去管教孩子。这一切的也都建立在我们作为人是有罪的，要悔改，悔改是真心的悔改。今天的这首歌，一开始的歌也是这样引导我们。所以父母儿女之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这个还是要在真正的我们自己与神和解，然后用神的话来引领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乱。那么在交流上，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比较忙的父亲，可能会对孩子有亏欠。就跟大卫一个孩子接一个孩子的去生，他有时间去管吗？没有管。这个交流，这个时间，这个关系，一定要在神的引领下，要及时补偿和及时纠正。我们过去做的不好，没有关系，神赦免我们，让我们给我们引领，在神的引领下，我们去正确的处理人和人、家和家之间的关系。
好，谢谢雷青姊妹哈，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这些经文都不断的在深入的引导我们去思考哈。一方面是上帝的公义，一方面是上帝的慈爱哈。今天我们继续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啊，14节讲到神的管教，他若犯罪哈，神会用人的杖啊、人的鞭去管教犯罪的儿女哈，但他的慈爱是不会离开他的哈。啊，让我们抓住这两点啊，这个思考哈、啊，神的慈爱和他对罪的那个恨恶啊，他是不会宽容忍的啊，不会忽略的，也不会逃避的啊。但是呢，他的慈爱是一个保护网啊，他的管教也是出于他的慈爱啊。好，请大家开麦啊，我们今天第一次一起来把这些经文来读两遍啊。撒母耳记下七
记下
章
当
十五
十五
节，
节，
但我的
但我
慈
的
爱
慈
仍
爱
不
远
离
离
开他，像离开
你，
出埃
在你面
及
前
前
如扫
废弃的扫罗
地，
网一样。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
七
记
章
下
十
一
五
章
节，
十五，但我的慈
天上的父，真是圣经就是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啊，认识你是一个何等美善的啊，充满慈爱、充满怜悯、充满恩慈的一位神啊。同时，你的爱当中有公义。啊，你的爱是只喜欢义的事情，不喜欢不义的事情。我们谢谢你啊，这是借着大卫的经历，我们看到人的缺陷啊，人啊受人情啊，受这种的犯罪的影响啊，这个生命当中这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哈，在自己的身上，在孩子的身上都显露出来啊。但是即使是如此啊，你的爱 是不断绝的啊，你的爱是存到永远的啊，是我们投靠的保障啊，我们谢谢你啊，这是今天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人的缺陷的时候，我们就来投靠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呢真正的爱与公义的相遇，那个不离不弃的啊，永远的爱的样式是爱到底，爱到为人舍命的地步啊，让这样的生命啊，接着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读经祷告的时间，不断的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成型啊，圣灵来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特别为这里每一个做父母的、做祖父祖母的，来祈求你的怜悯啊，让耶稣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孙辈的啊这样一种的真实的动力啊，让我们的行为举止上面不断的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啊，彰显他的样式。谢谢你啊！当我们离开这个聚会啊，进入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求你继续的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的恩相称啊，带着耶稣基督恩赐怜悯公义的样式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